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系由崔时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请听新闻提要。雪梨疫情严峻，联邦政府扩大对新冠疫情财政支持。经合组织称赞澳洲就业复苏领先全球。澳洲电信因服务失误被裁决向50,000网络用户退款2500万。近期疫情封锁至少造成50亿澳元损失，下面是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宣布从大雪梨封锁的第三个礼拜起，对其新冠疫情临时灾难补助金进行更改。同时联邦政府将提前向新南威尔士州提供300,000剂新冠疫苗，以支持雪梨压制新冠疫情。总理莫里森7月8号宣布了联邦政府重新调整了新冠疫情临时灾难补助金的发放规则。从雪梨封锁的第三个礼拜起，目前适用于每个礼拜325至500澳元的新冠灾难补助金的流动资产测试将被免除。在雪梨的福利金领取者亦将被免除所需的商户义务。莫里森仲表示，联邦政府根据需要考虑为新州提供进一步的经济支持。目前新州已经有6.7万多人申请了临时疫情补贴。纳税人将为此支付2530万澳元，而随着封锁期的延长和联邦政府放宽申请条件，预计这数字仲将增长。新州州长警告说，由于传染性极高的新冠变种病毒 Delta 毒株在新州西南地区的费尔菲尔德、利物浦和坎特帕雷、巴克斯顿等地方迅速传播，未来几日病例数将会激增。如果这些社区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可能会对实施更严厉的局部限制。7月8号，经合组织在发布的年度就业展望报告中，赞扬澳洲政府去年对劳工和企业的紧急收入扶持和澳洲快速的就业复苏，目前领先其他富裕国家数年。澳洲和日本在今年的第二季度就恢复到了疫情前的就业水平。经合组织预计美国和英国则需要在2023年底前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在年度就业展望报告中，经合组织表示，尽管澳洲疫苗接种进展缓慢，但是在避免大流行病对健康、就业和生产方面的最坏影响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经合组织特别提到，价值890亿澳元的留职薪水补贴计划是成功的，并敦促政府评估其绩效，以确定永久性版本的工资补贴是否能帮助陷入困境的企业。该报告说，澳洲成功地实施了一项就业保留计划，在疫情期间帮助企业保留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到2020年4月至5月间，30.5% 的工人在这个计划中保留了就业。报告写到，鉴于健康和经济状况的改善，该计划现在已经结束，对其优势和局限性的认真评估将提供有价值的见解，即是澳洲的劳动力市场是否可能从一个结构性计划中受益，以帮助支持面临暂时困难的企业。5月份澳洲的失业率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即是 5.1%， 就业人数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而3月底留职薪水补贴计划的结束，只造成了财政部预计的将损失150,000个工作岗位中的一小部分。7月6号，澳洲储备银行行长洛伊表示，澳洲经济比预期更早更强劲反弹，并且劳动力市场亦持续好转。7月7号，通讯和媒体管理局发布公告说，电信公司澳洲电信未能够知会客户国家宽带网的网速比广告中承诺的要慢，因此监管机构要求该公司为50,000多个用户退款2500万澳元。监管机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商必须在网速无法达到广告中承诺的速度时知会客户。但是通讯和媒体管理局获悉， 澳洲电信未能通知49,092名客户。广告中宣传的最高网速在国家宽带网基础设施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客户有权以较低的价格转到一个网速较低的网络计划或终结合同，而无需支付任何费用。通讯和媒体管理局已经要求澳洲电信委托第三方检查当前系统，通知客户他们当前的最高网速。目前澳洲电信已经开始采取补救措施，包括退款，预计澳洲电信需要向客户退款大约2,500万澳元。如果违反通讯和媒体管理局的命令，最高可招致1,000万澳元的罚款。有经济专家估计，今年断断续续的疫情封锁已经被澳洲经济造成50亿澳元的损失。如果封锁持续下去，可能会严重打击澳洲的经济复苏。Delta 变种毒株的高传染性被新州政府将封锁期延长到了3个星期，相关经济损失亦会进一步扩大。此前其他州亦相继进行过封锁。安保资本首席经济师奥利弗估计，封锁延长1个星期意味着新州的经济损失将额外增加10亿澳元，使得这一轮封锁的经济损失总额高达30亿澳元。帕斯四日的封锁经济损失估计为2亿澳元，昆州封锁3日损失达3亿，墨尔本封锁的损失约为15亿澳元。这个意味着在今年封锁给澳洲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已经高达50亿澳元。奥利弗预计封锁可能会比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 GDP 减少大约 0.1%。但是这个亦取决于经济活动复苏的速度，而全年的 GDP 可能会将至 4.5%， 而不是目前预期的 5% 以上。这一节的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